五行传说，喜好攻占，轻视百姓，装饰城郭，侵犯边境，那么金属就失去它的本性而变为灾害。又说言语不顺从，这就叫做治理不当。他的过失是僭越，他的惩罚是长期干旱，他的极端是忧患。那时就会有尸妖，那时就会有甲虫的灾祸，那时就会有狗的祸害，那时就会有口舌的疾病，那时就会有白色灾疫、白色祥瑞。只有木器侵犯金器。甲虫，刘歆的传认为是毛虫。金属失去本性而变异。曹魏时期张掖的石锐虽然是晋朝的福命，但对曹魏来说是妖异。喜好攻占，轻视百姓，装饰城郭，侵犯边境，曹魏的三位皇帝都有这些事。刘歆认为金石同类，石图出现不同寻常的文字，这是金属不顺从疾的变异。晋朝奠定大业，多有弊病于曹氏，石锐文字大讨曹就是应验。魏明帝青龙年间大修宫室，吸取长安的金笛塑像，承露盘折断，声音传出数十里，金笛流泪，于是留在霸城。这是金属失去本性而成为变异。吴国时溧阳县有岩石穿孔像印章，大家都说石印风发，天下太平。孙浩天禧元年石印发露。右阳县山有石洞，长十多丈。孙浩出修武昌宫，有迁都的意图。这时武昌是离宫。班固说离宫和城郭同一种占卜，这就是装饰城郭的说法。宝鼎三年，孙浩出兵东关，派丁奉到合肥。建恒三年，孙浩又大举出兵华里，这就是侵犯边境的说法。所以让金属失去本性，最终孙浩面赴投降而吴国灭亡。晋惠帝永兴元年，成都王司马颖讨伐长沙王司马懿，每夜割戟的锋刃上有火光像悬挂的蜡烛，这是轻视百姓生命，喜好攻占，金属失去本性而变成的变异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兵就像火，不收敛将自焚。成都王不醒悟，最终败亡。晋怀帝永嘉元年，象县有魏豫州刺史贾逵的石碑，生出可以采取的金子，这是金属不顺从疾而变成的变异。五月，吉桑作乱，众强盗像风一样兴起。晋清和王司马谈做世子时，所佩戴的金铃忽然生出像粟米一样的东西。康王的母亲怀疑不祥，毁弃了他。等到后来成为惠帝太子，没有善终，最终被司马越杀死。晋元帝永昌元年，甘卓将要袭击王敦，后来中途停止。等到回家，多有怪异，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。这是金属失去本性而成为妖异。不久被王敦袭击，于是被灭族。石虎时，邺城凤阳门上的两只金凤凰飞入漳河。晋海西公司马懿太和年间，会稽山阴县修建仓库，挖地得到两只大船，里面装满了钱，钱都是轮纹大型。当时天色将晚，挖的人跑去报告官府，官府夜里派兵防守很严。到第二天早晨，钱不见了，只有船还在，看那形状都是曾经放钱的地方。晋安帝义熙初年，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，不久也被杀。占卜与甘卓相同。宋后废帝元徽四年，义熙、晋陵二郡都有霹雳车坠地，像青石草木被烧焦枯死。言语不顺从。魏齐王曹芳嘉平初年，东郡有谣言说白马河出现妖马，夜里经过棺木旁边嘶鸣，众马都回应。第二天看到他的足迹大如湖，走了几里又回到河里。楚王曹彪本封于白马，兖州刺史林狐余因为曹彪有智勇，听到这个传言，就与王陵谋划，共同立他为帝。派人对他说，天下事不可知，希望大王自爱。曹彪回答，知道后意。事情泄露，王陵、林狐余被杀，曹彪被赐死。这是言语不顺从的惩罚。诗经说，百姓的谣言怎么不去惩戒？刘禅继位，乔州引用晋穆侯，汉灵帝命名儿子的是嘲讽说，先主名惠备，训义是惧；后主名惠禅，训义是受。如果说刘氏已经完备了，应当授予别人，比穆侯、灵帝的祥备还要过分。蜀国果然灭亡，这是言语不顺从。刘备去世，刘禅即位，没有下葬，也没有过一个月，就改元为建兴。 这是言语不顺从。洗澡尺说，李国君即位过一年，然后改元，是因为臣子的心不忍心一年中有两个国君，现在可以说是急迫而不知礼了。君子因此知道蜀国不能东迁了，后来又投降晋朝。吴孙亮、晋惠帝、宋元兄也是这样。孙亮没有善终，惠帝号令不是出于自己，元兄不久被杀，这是言语不顺从。魏太和年间，姜维归顺蜀国，失去母亲，魏人让他母亲亲手写信叫姜维反叛，并送去当归比喻他。姜维回信说，良田百顷，不计一亩，只见远志，没有当归。姜维最终不免。魏明帝景初元年，有司奏请皇帝为列祖，与太祖、高祖一起作为不悔的宗庙。皇帝听从了。按宗庙的制度，祖宗的称号都是身死名成才正式行礼。所以虽然功勋赫赫，德行超过前王，没有预先确定的典制。这大概是言语不顺从，失误很严重的。后二年皇帝去世，于是纲纪衰微，政令易散。吴孙休时，乌城百姓有的困病的，等到病好，能用响声说话，在这里说，而在那里听到。从他所听之处，不觉得声音大。从远处听，像人面对面说话，不觉得声音是从远处来的。声音所到之处，随着方向，远处不过十几里。他的邻居有在外讨债，多年不还的。于是借他让他去责备，用祸福恐吓，欠债的人以为是鬼神，立即倾倒给他。那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这是言语不顺从的过失。魏氏建造安氏殿，晋武帝后来居住在那里。安氏是武帝的字。晋武帝每次延请群臣，多说平生常事，不曾涉及治国远图。这是言语不顺从。何曾对儿子何尊说，国家没有传留后世的谋略，只到自身而已，后代大概危险了，这是子孙的忧患。从永熙以后，王室逐渐混乱。永嘉年间，天下大坏。等到何遂因无罪被杀，都像何曾所说。赵王司马伦废惠帝于金庸城，改号金庸为永安公。皇帝不久复位，而司马伦被杀。晋惠帝永兴元年，诏令废太子司马谈仍为清河王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，还加授侍中、大都督、领丞相、备九锡，封二十郡，如魏王旧例。按周礼，传国给嫡子而不给有功的人，所以即使像周公旦那样的圣人，也不改变成王的继承人，以此远绝觊觎之心，永保宗庙一统，后代遵循，改变就会混乱。现在比拟不实，僭越差失已经很严重。况且既然为国家副主，就不应再开疆封土，监管种植。这是言语不顺从，进退失据。所以皇帝既已流亡，司马颖也不得善终，这就是他的过失。后来还不醒悟，又立怀帝为皇太帝。怀帝最终流亡被杀，不能长久地位，又是他的应验。俗话说，改变古制，变乱常法，不乱就亡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晋惠帝泰安年间，周启在阳县建造宅地，刚建成，而边户有声音向人叹息责骂的。周启死后，家族被诛灭。这是晋于言语不顺从。晋元帝泰兴四年，吴郡百姓谣言有大虫在其几何处树上，咬人即死。晋陵百姓又说，看见一个老女子在集市，披发向寺中人讨水喝，自己说，天地让我从水门出来，而我误从重门出来，如果回去，天地一定杀我。于是百姓互相惊恐骚动，说已死的有十多人。西到京都，各家有出数其几的，都砍去。不久自行停止。晋元帝永昌元年，宁州刺史王逊派儿子王成入朝做人质，带领于仆杂仪数百人。京邑百姓忽然谣言宁州人大吃人家的小孩，亲眼看见有蒸煮满锅满赠中的，又说失踪的小孩都有主人姓名，妇人沿路捶胸而哭。于是百姓各自禁闭小孩，不得出门。不久又说已抓到吃人的主人，官府当在大行头大帐拷问处死。而每天有四五百人早晨聚集行头，等待观看行刑。朝廷之事互相询问，都说确实，有的说郡县文书已经上报。 王成非常恐惧，查验此事完全无形迹，名家也未曾有丢失小孩的，然后知道是谣言。这两件事甘宝说未能评论。永昌二年，大将军王敦东下，占据姑熟，百姓谣言流行虫病，吃人的肛门，几天进入腹中，入腹就死。至此病有方，应当用白狗胆作药。从淮泗直到京都，几天之间，百姓惊恐骚扰，人人都说自己已得虫病。又说刚开始在外面时，应当烧铁灼它。于是纷纷被烧灼的有十分之七八。而白狗突然昂贵，甚至互相请夺，价格十倍。有人自称能行烧铁法，租借给百姓灼病，每天得五六万钱，疲惫而后已。四五天后渐渐平静。解说说裸虫是人类，而人是他们的主人，现在说虫吃人，是说本是同类而互相残害。从下而上，这是叛逆。必定入腹，是说害由内不由外。狗有守御的本性，白色属金，而胆是主用武的。帝王之运，五霸汇合于虚，虚主用兵。今是晋朝的德行，火烧铁来治病，是说必定除去同类而来，火与金合德，共同治理虫害。按中兴之计，大将军本以心腹受伊尹、吕尚之任，而元帝末年就进攻京邑，明帝居丧，又有一谋，所以下逆上，复兴内乱。等到钱凤、沈冲等逆兵四面合围，而被王师挫败，过了一个月不能度过。北中郎将刘霞及淮陵内史苏俊率淮泗之众来救朝廷，所以谣言首先发生在淮泗。朝廷最终以弱制强，罪人受首，这是用白狗胆可救的效验。进海西宫时，羽西在四五年中喜欢唱挽歌，自己摇大铃领唱，让左右齐和。又宴会常让唱祭作心安人歌舞离别之词，声音悲切。当时人觉得奇怪，后来果然失败。进海西宫太和以来，大家妇女缓病轻祭，作为盛装，用发髻多不常戴，于是先做假髻放在墓上，叫做假头。人想借，名叫借头，于是遍布天下。从此以来，人是多遭事故，有的王师投手，有的用草木代替。假头的话，这是其先兆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建立内殿名叫清暑，不久孝武帝去世。当时人说清暑是反说楚声，果然有哀楚之声。有人说不是这个意思，岂可说得太清楚。谶语说取代晋朝的是楚，大概在于此吧。等到桓玄篡逆，自称楚。太元年间，小孩用两块铁在土中相打，名叫斗足。后来王国宝、王孝伯在一信之中自相攻击。桓玄出镇南州，建立书斋，名叫盘龙。后来刘义居住此斋。盘龙是刘义的小字。桓玄初改年号为大亨，远近说二月了，所以一谋在仲春发动。桓玄篡位，又改年号为建始，因为与赵王司马伦相同，又改为永始。永始又是王莽受封之年。开始迁司马道子于安城，晋主逊位，出永安宫，封晋主为平固王，琅琊王司马德文为石阳宫，并让他们住在浔阳城。有使者都认为是言语不顺从的妖异。他的过失是谏远。晋朝兴起，何曾轻视太官御膳，自己取私食，儿子何绍又超过他，而王凯又超过何绍。王凯杨秀之流，大量招致声色，穷尽珍奇美丽。到元康年间，夸自成俗，转相崇尚，食虫的奢侈于世间有王凯何曾而比肩人主了。食虫既已诛死，天下不久也沦丧，这是僭越的过失。长期干旱，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，这是太和元年以来大肆扩建宫室府邸的报应。同年春天，晋宣帝司马懿南下擒获孟达，设置两个郡，漳河西境击败诸葛亮，杀死马谡，阳气过盛自大，也是其报应。经房易传说，想要推行德政却不用，这叫做章。他的灾害是荒芜，干旱时阴云密布却不下雨，变为赤烟弥漫四方，民众出动超过十节，这叫做广。他的干旱导致作物不生， 上下都受到蒙蔽，这叫做格。他的干旱是天空赤红三个月，有时有冰雹杀死飞禽。君主攀附权贵求取妃嫔，这叫做贱。他的干旱三个月，天气酷热无云。君主建造高台府邸，这叫做犯。阴气侵犯阳气，干旱使万物根部枯死，多次发生火灾。众官位超越本分，这叫做贱。他的干旱使沼泽干涸，草木枯死，被火所伤。太和五年三月，从去年冬天十月到这个月一直没下雨，星四日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这年春天，诸葛亮进犯天水，晋宣王司马懿抵御并击退了他，阳气过盛，动用军队。当时三方割据，军队出动多超过十节。春秋说损害两种谷物叫做不雨。魏齐王正始元年二月，从去年冬天十二月到这个月没下雨。去年正月，明帝驾崩。二月，曹爽禀告继位的君主，改任晋宣王为太傅，表面上表示尊崇，内里实际想让他凡事由自己决定。当时宣王功勋盖过魏朝，这是享用德政却不用的报应。魏高贵襄公甘露三年正月，从去年秋天到这个月干旱。当时晋文王司马昭包围诸葛诞，军队出动超过十节的报应。起初寿春春秋两季常多雨积水，常淹没城池，但这年干旱超过一年，城陷落时才下大雨，都认为是天意要灭亡他。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，百姓饥荒。这年闰月，魏将文钦率领淮南数万民众来投奔，孙俊又在高亭击败魏将曹真。三月，朱毅袭击安丰，未能攻克。七月，修筑广陵、东海两郡城防。十二月，任命冯朝为监军使者，督率徐州各军，军事怨恨叛乱。这是阳气过盛自大，劳役百姓失去民心的惩罚。攻城持续整年，所以干旱也持续整年。吴孙浩宝鼎元年春夏干旱。当时孙浩迁都武昌，劳役百姓动用军队的报应。晋武帝太史七年五月闰月干旱，举行盛大求雨祭祀。这年春天，孙浩出兵华里，大司马司马望率军驻扎在淮北。四月，北地胡人侵犯京城西平，凉州刺史千红出战，兵败阵亡。太史八年五月干旱。当时武帝采纳荀勖的邪说，留下贾充不在西镇，而任凯逐渐被疏远，这是上下都受蒙蔽的报应。又李喜、鲁之、李应等人都处在闲散职位，近于享用德政却不用的说法。太史九年，从正月干旱到六月，向宗庙设祭，山川祈祷，癸未日下雨。去年九月，吴国西陵都不产占据城池前来投降，派杨户统帅杨照等八万军队救援接应不产。十二月，陆抗大败杨照军，进攻并消灭了不产。太史十年四月干旱。去年秋冬挑选亲孝诸葛冲等人的女儿，这年春天五十多人入殿拣选，又选取小江丽的女儿数十人，母子在宫中嚎哭，哭声传到宫外，行路之人听了心酸。这大概是基因生阳的报应。晋武帝咸宁二年五月干旱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，以及祭祀设计山川，到六月才降下及时雨。晋武帝太康二年，从去年冬天干旱到这年春天平定吴国，这是阳气过盛动用军队自大的报应。太康三年四月干旱。已有日，诏令司空齐王司马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审讯记录在押囚犯，事情从宽赦免。太康五年六月干旱。这年正月，天气阴晦，散开又聚合。刘毅尚书说，一定有阿谀结党之臣，以奸邪侍奉君主的，应当诛杀而不赦免。武帝不答复。当时荀勖、冯胆越分作威作福，扰乱朝政尤其严重。太康六年三月，青州、凉州、幽州、冀州的郡国干旱。太康六年六月，季阴，武陵干旱，伤害麦子。太康七年夏天，十三个郡国干旱。太康八年四月，冀州干旱。太康九年夏天，三十三个郡国干旱。太康九年六月，扶风、始平、京兆、安定干旱，伤害麦子。太康十年二月干旱。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 干旱。自太康以后，虽然正人君子满朝，却不被清净倚仗。而贾充、荀勖、杨俊、冯胆等人相继占据重要职位。之所以没有一年不干旱，是想用德政却不用，上下都受蒙蔽，众官位超越本分的惩罚。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，雍州大旱，降霜发生瘟疫，关中饥荒，米价一斛万钱。元康七年七月，秦州雍州大旱，所以当年低羌反叛，雍州刺史解系战败。这年正月，周楚、卢伯等人又战败，关西震动混乱，交战持续一年。到此时，饥荒瘟疫同时到来，戎人和晋人都困乏，朝廷无法赈济，下诏允许互相买卖。元康七年九月，五个郡国干旱。晋惠帝永宁元年，从夏到秋，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滨州四州干旱。这年春天，三王讨伐赵王司马伦，60天之中，大小战斗数十次，死亡十余万人。十二月，十二个郡国又干旱。晋怀帝永嘉三年五月，大旱。襄平县凉水、淡渊干涸，黄河、洛水、长江、汉水都可徒步涉过。这年三月，司马越回到京都，派兵进入宫中，逮捕中书令妙波等九人杀死。这是僭越的惩罚。又四方诸侯多怀有无君之心，刘渊、石勒、王弥、李雄等人残害百姓生命，流血成泥，也是其报应。永嘉五年，从去年冬天干旱到这年春天。去年十二月，司马越放弃京都，率领大军南出，带领许多王公朝士，并把邢台带在身边，斥退罢黜禁卫军，用本国人代替。公省空寂，不再有君臣之节了。晋阳秋说，闽地在西京，干旱灾害接连不断，没有记载年月。晋闽地建武元年六月，扬州干旱。去年十二月，淳于伯冤枉而死，当年就干旱。而泰兴元年六月又干旱。甘宝说，杀淳于伯之后干旱三年，就是此事。按前汉杀孝父就干旱，后汉有囚犯也干旱，看到冤情得到申理，都获得了雨水，这是同类情况。班固说，刑罚妄加，群英不依附，则阳气盛，所以其惩罚是长期干旱。建武元年四月，瞿云等人率领全部军队抵御敌寇。五月，祖逖进攻谯城。这年冬天，周防讨伐杜增，又是军队出动的报应。晋元帝泰兴四年五月，干旱。当时王敦强横僭越的迹象逐渐显著。又去年蔡豹、祖逖等人都有征伐意识。晋元帝永昌元年，大旱。这年三月，王敦发动石头之变，两宫受辱，大臣被诛杀。僭越无上，所以干旱尤其严重。永昌元年闰十一月，京都大旱，河流山谷都干涸了。晋明帝泰宁三年，从春天不下雨到六月。去年秋天，消灭王敦，阳气过盛，动用军队自大的报应。晋成帝咸和元年秋天，干旱。当时与太后临朝称制，群臣奏事称皇太后陛下，这是妇人专断王室，言不听从而僭越的惩罚，与汉朝邓太后是相同。咸和二年夏天，干旱。咸和五年五月，干旱。去年消灭苏峻党羽，这年春天又讨伐郭沫，消灭了他。阳气过盛，动用军队的报应。咸和六年四月，干旱。去年八月，石勒派郭靖侵犯襄阳，南中郎将周辅逃奔武昌。十月，李雄派李寿侵犯建平，建平太守杨谦逃奔宜都。这年正月，刘征劫掠娄县，于是出动军队警戒防备。咸和八年七月，干旱。咸和九年，从四月不下雨到八月。晋成帝咸康元年六月，干旱。当时成帝年幼软弱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内外政事委托给将相，这是僭越的惩罚，所以连年干旱。到四年，王导坚决辞让太傅，归还明君权柄，此后不旱，大概是其报应。当时天下普遍干旱，会稽余姚尤其严重，一斗米价值500钱，百姓有互相贩卖的。咸康二年三月，干旱。咸康三年六月，干旱。晋康帝建元年五月，干旱。 当时宰相专权，地方长官拥有重兵，又与咸康初年情况相同。晋穆帝永和元年五月，干旱，有关部门奏请依照董仲舒的方法，迁移市场，打开水门，派业者祭祀太社。当时皇帝还在襁褓中，楚太后临朝听政，如同明穆太后就立。永和五年七月，不下雨，到十月。这年二月，征北将军楚婆派军队攻打沛郡，接纳其民众返回。六月，又派西中郎将陈达进军占据寿阳，自己率领两万水军到达下邳，前锋战败而回，陈达也退兵。永和六年闰月，干旱。这年春天，桓温率领大军出夏口，上书想用水军北伐，朝廷感到惊骇。萧敬文窃据涪城，四蛮校尉采受战败。晋穆帝生平三年十二月，大旱。这年冬天十月，北中郎将西谭率领一万多人出兵高平，经营黄河、兖州地区，又派将军诸葛攸用水军进入黄河，战败。西中郎将谢万驻扎下蔡，军队溃散而归。生平四年十二月，大旱。晋哀帝隆和元年夏天，干旱。当时桓温强横自私，权制朝廷，这是僭越的惩罚。又去年慕容恪包围冀州刺史吕护，桓温出兵驻扎宛陵，范汪、元贞一起北伐，军队出动超过十节。晋海西宫太和四年十二月，凉州从春天到夏天干旱。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，大旱，百姓饥荒。当时继位君主年幼，桓温凌驾僭越。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二月，干旱。当时桓温入朝觐见高平陵，全朝致败，这是僭越的报应。宁康三年冬天，干旱。在此之前，低贼攻破凉州、益州，刺史杨亮、周仲孙逃奔退走。第二年，威远将军桓石前在垫江攻击姚长，击败他，退到武城。益州刺史竹瑶率领军队戍守巴东。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，大旱。去年，低贼在襄阳包围南中郎将朱旭，又在彭城包围杨威将军戴顿。桓嗣率领江州军队驻扎若县支援朱旭，北府征发三州民众配给和迁救援戴顿。这年春天，襄阳、顺阳、卫星城都陷落，贼军于是劫掠淮南，向广陵进发。征虏将军谢石率领水军驻扎途中，兖州刺史谢玄都率诸将击败他们。太元八年六月，干旱。夏初，桓冲征讨襄阳，派冠军将军桓石前进军占据樊城。朝廷又派宣城内史胡兵驻扎峡石，作为桓冲的声势。太元十年七月，干旱饥荒。起初八年，击败苻坚。九年，诸将开拓疆土，在徐州、豫州用兵。杨亮、赵统攻讨巴缅地区。这年正月，谢安又出镇广陵，派儿子谢衍进军驻扎彭城。太元十三年六月，干旱。去年，北府派兵戍守葫芦，荆州经略黄河以南。这年，郭权设置戍守野王，又派军队击败黄淮。太元十五年七月，干旱。这年春天，丁零劫掠兖州、豫州，鲜卑侵犯黄河沿岸。朱旭、黄不才等人北到太行，东到华台，超过十节攻讨，又戍守石门。太元十七年秋天，干旱，到冬天。当时如千秋任骠骑恣意，暗中操纵主相微服，又尼姑乳母的亲属党羽及婢仆之子，凭借近臣关系统治百姓，率领部众。又各地多在春天结束囚犯审讯，不按其罪过，健康玉立王法暴虐尤其严重。这是僭越不听从、冤案泛滥的惩罚。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，干旱。去年冬天，桓玄逼迫杀害殷仲堪，而朝廷立即授予他荆州之任。司马元显又暗示百官都让他尊敬自己。这些都是凌驾僭越的惩罚。隆安五年夏秋，大旱，十二月不下雨。去年夏天，孙恩进入会稽，杀死内史谢衍。这年夏天，劫掠吴地，又杀死内史袁山松。军队向东讨伐，军队出动超过十节。晋安帝元兴元年七月，大饥荒。九月十月不下雨。这年正月，司马元显率领大军准备讨伐桓玄， 不久桓玄到来，杀死袁显。五月，又派军东征孙恩余党。十月，向北讨伐刘轨。元兴二年六月，不下雨，冬天又干旱。当时桓玄奢侈僭越，十二月于是篡位。元兴三年八月，不下雨。当时王师四面征伐，西夏尚未平定。晋安帝义熙六年九月，没有下雨。当时朝廷军队向北攻打广固，治理三州地区。义熙八年十月，没有下雨。这年秋天，朝廷军队向西攻打刘邑，并分兵攻打蜀地。义熙十年九月，干旱。十二月又干旱，水井和沟渠大多干涸。宋文帝元嘉二年夏天，干旱。元嘉四年秋天，京城干旱。元嘉八年五月，扬州各郡干旱。元嘉十九年、二十年，南兖州、豫州干旱。元嘉二十七年八月，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二十八年三月。当时索鲁向南侵犯。孝武帝大明七年、八年，东部各郡大旱，百姓饥饿，死亡的人占十分之六七。此前从江东以来，制度多有缺失，孝武帝修建明堂，制造五路。这时大规模征发民夫，向南巡视狩猎，及其骄傲自大，所以导致旱灾。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，京城干旱。魏明帝太和年间，京城传唱都灵曹子，唱道：“其奈汝曹何？”这是诗妖。后来曹爽被诛杀，曹氏于是被废除。魏明帝景初年间，童谣说：“阿公阿公驾马车，不意阿公东渡河。阿公东还当奈何？”等到宣王平定辽东，回到白屋，本应回镇长安，恰逢皇帝病重，紧急召见他，于是乘坐追风车向东渡河，最终剪除魏氏，如同童谣所说。魏齐王家平年间，有童谣说：“白马所击西南池，其谁乘者朱虎骑。”朱虎是楚王曹彪的小名。王陵、灵狐于听到这首童谣，谋划拥立曹彪。事情败露，王陵等人被处死，曹彪被赐死。吴孙亮初年，童谣说：“玉汝克，何若若，芦苇单衣灭勾落，于何乡求程子阁。”程子阁是梵语石子纲，勾落就是勾带。等到诸葛恪被杀，果然用苇席裹尸，用篾条捆住腰部，扔到石子纲。后来允许诸葛恪的旧历收尸，就在这个土纲寻找。孙亮初年，公安有白驼鸣叫。童谣说：“白驼鸣，龟背平，南郡城中可长生，守死不去亦无成。”南郡城可以长生，是说有急事容易逃跑。第二年，诸葛恪失败，他的弟弟诸葛荣镇守公安，也遭到袭击。诸葛荣刮取金印上的龟钮，穿上它而死。驼有鳞甲，是甲兵的象征，又说是白色祥瑞。孙修永安二年，各方镇守的人质子弟聚在一起嬉戏，有一个奇异少年忽然出现，说：“三公厨司马如。”又说：“我不是人，是荧惑星。”说完就向上飞升，仰头看去像拖着一段白绢，不一会儿就消失了。甘宝说：“四年后蜀国灭亡，六年后魏国被废，二十一年后吴国被平定，于是九州归服晋朝，魏与吴、蜀并列为战国。三公厨司马如说的就是这个。”孙浩初年，童谣说：“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。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。”孙浩不久迁都武昌，百姓逆流而上供给物资，都怨恨不已。孙浩派遣使者祭祀石印山下的妖祠，使者趁机用红笔在岩石上写道：“楚九州主，吴九州都，扬州市作天子，四世至太平矣。”孙浩听说后更加张扬：“从太皇帝到我共四世，太平之主除了我还有谁？”暴虐更加严重，不久就投降灭亡了。这是进来的尸妖。孙浩天纪年间，童谣说：“阿童复阿童，衔刀游渡江，不畏岸上虎，但畏水中龙。”晋武帝听说后，加封王俊为龙骧将军。等到征讨吴国时，长江西岸各路军队没有能渡江的，而王俊先攻下秣陵。晋武帝太康以后，江南童谣说：“橘缩肉，蜀横木，中国当败，吴当富。”又说：“宫门柱且莫朽，吴当富， 在30年后。又说鸡鸣不抚翼，无父不用力。当时无人都认为应在孙氏子孙身上，所以私下作乱的人接连不断。按横木氏四字，从吴国灭亡到晋元帝兴起，将近40年，都像童谣所说。元帝懦弱而缺乏决断，橘缩肉直接斥责他。甘宝说不知道斥责谁，是避讳。太康末年，京城、洛阳开始流行折杨柳之歌，曲子开头有兵疾苦心之词，结尾有擒获斩杀之事。当时三阳贵盛而家族被灭，太后被废黜而幽禁而死。晋惠帝永熙年间，河内温县有一个人像发疯一样写道：光光文长，大己为强，毒药虽行，己还自伤。又说梁火末地，哀哉秋兰，归行皆由路人为叹。等到杨俊住在内府，用己作为护卫，死时又被己所害。杨太后被废，贾后断绝他的饮食，8天后去世，葬在皆由亭北，百姓哀悼他。梁火是武帝的名讳，兰是杨后的字。永熙年间，童谣说2月末3月初，金笔杨版行诏书，宫中大马鸡作驴。杨俊起初专权，楚王不久掌权，所以说金笔杨版。二人不被诛杀，那么君臣之礼就乱了，所以说己作驴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京城、洛阳童谣说南风起，吹白沙，遥望鲁国和嵯峨，千岁独楼生齿牙。又说城东马子莫龙兄，比至3月产汝宗。南风是贾后的字，白是晋朝的德行，沙门是太子的小名，鲁是贾密的封国。说贾后将与贾密作乱，危害太子，而赵王趁机咬嚼豪杰贤才，以完成篡夺。当时闵怀太子颇失众望，最终被废黜，不得好死。元康年间，天下商人农民都待大丈日，童谣说屠苏张日复两耳，当见瞎而做天子。等到赵王篡位，他的眼睛确实瞎了。赵王司马伦篡位后，洛阳童谣说虎从北来鼻头汗，龙从南来登城看，水从西来河灌灌。几个月后，齐王、成都王、河间王的义军共同会合，诛杀司马伦。按成都王在西方而在邺城，所以说虎从北来；齐王在东方而在许昌，所以说龙从南来；河间王属水区而在关中，所以说水从西来。齐王留下辅政，住在宫西，有无君之心，所以说登城看。晋惠帝泰安年间，童谣说五马游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后来中原大乱，宗室藩王多灭绝，只有琅琊王、汝南王、西阳王、南顿王、彭城王一同到达江南，而元帝继承了晋朝。司马越回到洛阳，有童谣说洛中大鼠长尺二，若不早去大狗至。等到狗西将要打败吉桑，又有童谣说元超兄弟大落度，上桑打甚为狗坐。因此司马越厌恶狗西，夺取了他的兖州，嫌隙于是形成。晋敏帝建兴年间，江南歌谣说轰如白坑破，何及持作武，扬州破患败，无心腹不搂。暗白色是晋朝的德行，坑气有口，属于瓮，瓦质坚硬，也属于精类。轰如白坑破是说两都倾覆，王室大坏。何及持作武是说元皇帝聚集残余，以主持社稷，未能收复中原，偏安江南，所以比喻为小器物。等到石头城事件，六军大败，士兵抢掠京城，波及二宫。此后3年，钱凤又攻打京城，凭借水险防守，相持1个多月，焚烧城邑，水井被填，树木被砍。钱凤等败退，沈冲率领党羽回吴兴，官军追击，蹂躏郡县。沈冲父子被斩首，同党被诛杀的有上百人。这就是所谓扬州破患败，吴兴腹不搂。不搂是瓦器，又比吴小。晋明帝泰宁初年，童谣唱道：策立策立，放马山策。大马死，小马饿，高山崩，十字破。等到明帝驾崩，成帝年幼，被苏峻逼迫迁到石头城，御膳不足。高山崩是说苏峻不久死。石是苏峻的弟弟苏石，苏峻死后， 苏石占据石头城，不久被朱公攻破。晋成帝末年，民间歌谣说：“细细何隆隆，驾车入子宫。”没过几天，皇帝就驾崩了。晋成帝咸康二年12月，黄河以北谣言说：“迈入土，杀石虎。”后来正如谣言所说，禹亮起初出镇武昌，离开石头城时，百姓在岸上唱道：“禹公上武昌，翩翩如飞鸟。禹公还扬州，白马牵刘肇。”又说：“禹公出上时，翩翩如飞鸟。禹公还扬州，白马牵刘苏。”后来连续征召都不入朝，等到去世，回京安葬。禹亦在吴郡、吴中童谣说：“宁时下胡姓，不时上胡谋。”禹无没命丧，复杀王领军。没过多久，禹亦、王洽相继去世。晋穆帝生平年间，儿童们忽然在路上唱道：“阿子文。”曲中就说：“阿子汝文不？”没多久，穆帝驾崩，太后哭着说：“阿子汝文不？”生平末年，民间忽然流行连歌。有一个叫户谦的人听到后说：“连就是灵。”歌词说：“白门连，宫廷连，内外都灵，国家大概有大忌讳吧。”不久，穆帝就驾崩了。晋哀帝龙和初年，儿童唱道：“生平不满斗，龙和那的酒。桓公入石头，陛下徒闲走。”皇帝听了很厌恶，又改年号为新宁。百姓又唱道：“虽复改新宁，亦复无聊生。”哀帝不久去世。生平五年，穆帝驾崩。不满斗是不到十年。晋海西公太和年间，民歌说：“青青玉露阳，白马子游江。汝非皇太子，那得甘露江。白氏金行，马氏国族，子氏夺政之色，表明用子兼诛。”海西公不久被废，三个儿子不是海西公的儿子都死了，用马缰勒死。第二天，南方进献甘露。太和末年，童谣说：“犁牛耕玉露，白门种小麦。”等到海西公被废，住在吴地，百姓在他门前犁耕种小麦，正如谣言所说。晋海西公生皇子，百姓唱道：“凤凰生一雏，天下莫不喜。本言是马驹，今定成龙子。”这首歌很美，但寓意很微妙。海西公不能生育，让左右向龙羽内侍交合，生下孩子作为自己的儿子。桓时明任荆州刺史，镇守上明，百姓忽然唱黄坛子。曲中又说：“黄坛因扬州大佛来上明。”不久桓时明去世，王臣任荆州刺史。黄坛子正是王臣的字。王臣小字佛大，就是大佛来上明。太元末年，京口歌谣说：“黄慈基，莫作雄父题。一旦去毛衣，衣被拉萨欺。”不久，王公起兵诛杀王国宝，随后被刘牢之打败。司马道子在东府建造土山，名叫灵秀山。没过多久，孙恩作乱，两次践踏会稽。会稽是司马道子的封地，灵秀是孙恩的字。于凯镇守溧阳，民歌说：“重罗离，重罗离，使君南上无还时。”后来于凯向南投奔桓玄，被桓玄所杀。殷仲堪在荆州，童谣说：“盲龙目，绳缚缚，殷当败，桓当富。”没过多久，殷仲堪失败，桓玄占有荆州。王公镇守京口，起兵诛杀王国宝。百姓歌谣说：“昔年食白饭，今年食麦麸。天公诛者辱，叫如撵龙侯。龙侯喝复喝，金口败复败。昔年食白饭，是说志得意满。今年食麦麸，麸是粗秽之物，精华已经失去，表明将要失败，天公将要加以谴责惩罚而诛杀他。撵龙侯是气不通，死亡的征兆。败复败是叮咛之词。王公不久死去，京城大行咳嗽病，而且喉咙都嘶哑。王公在京口时，民间忽然说：“黄头小人欲做贼，阿公在城下，只负德。”又说：“黄头小人欲作乱，赖得金刀做翻汉。”黄字上面是公字的头，小人是公字的下半。不久就如谣言所说，晋安帝隆安年间，民间忽然创作《懊恼歌》，歌词中有“草生可揽节，女儿可揽抱”的话。桓玄篡位占据皇位后，义军于3月2日扫平平定京都， 桓玄的宫女以及叛逆同党的家中女子妓妾全部被作为军赏。东到欧越北刘淮泗，人人都有所俘获。当时草可以结，事事女可以报，确实如此。桓玄篡位后，童谣说草生及马腹，污浊桓玄墓。等到桓玄败逃到江陵，五月中被杀，正如其妻。桓玄时，民谣说征中落地桓蹦走。征中是最肮脏的衣服，桓是四肢的下等称呼。桓玄从下位升至上位，就像征中混杂在歌谣中，下体被民众传唱。而说落地是坠地的预兆，蹦走的话，其应验很明显了。司马元显时，民谣诗说当有十一口，当为兵所伤，木艮当北渡，走入浩浩乡。又说金刀计已刻，娓娓金城中。此诗说是襄阳道人竹坛林所作，说的事情很多，流传于世。孟乙解释说十一口是玄字的形象，木艮是桓，桓氏应当全部逃入关落，所以说浩浩乡。金刀是刘，倡议起义的各位公卿大多姓刘。桓玄得志时，童谣说长干相，相长干，今年杀郎君，明年斩朱桓。等到桓玄逃跑，而各个桓姓都被诛杀，郎君就是司马元显。晋安帝义熙初年，童谣说官家养卢化成敌，卢生不止自成疾。当时官府供养卢龙，赐予金印子寿，封给他有名的州郡，供养已经到极点了，但他不能怀有善意，举兵向内征伐，于是成为仇敌。卢生不止自成疾，等到卢龙作乱，当时的人追思童谣，厌恶其中有成疾的话。有见识的人说除草并堆积起来，又用火烧，这是草的尽头。砍伐堆积成积，又用作柴火，也是卢敌的终结。他的兴盛已经到极点，也将被铲除而成为积。卢龙用尽他的兵力，壮大他的船舰，最终灭亡，尸体堆积如山。卢龙占据广州，民间谣言说卢生慢慢进天半。后来他拥有上流数州之地，向内逼近京都，应验了天半的话。义熙三年中，小孩在道路上相遇，就举起他们的两只手说卢渐渐，其次说抖探抖探，最后又说翁年老翁年老。当时没有人知道说的是什么。后来卢龙向内逼近，船只布满江川，这是渐渐的应验。到了扎浦，多次约定日期想与官军战斗，这是斗探的应验。翁年老，各位公卿有百岁之庆，知道妖逆之徒自然消灭。当时又有谣言说卢城城逐水流，东风忽如起，那得入石头。卢龙果然失败，不能进入石头城。从前温峤让郭景纯占卜自己和雨亮的吉凶，景纯说大吉。温峤对雨亮说景纯每次占卜应该是不敢进言，我们与国家同安危而说大吉，事情有成功。于是协同讨伐，消灭王敦。苻坚时期，童谣说阿坚连迁三十年，后若遇败时，当在江湖边。后来苻坚在淝水战败，在尾位共三十年。苻坚时期谣言说河水清父亲，福照死新城。苻坚被姚长所杀，死在新城。苻坚时期歌谣说渔阳甜豆当灭秦，渔阳是仙，甜豆是杯。苻坚自称秦，说灭亡他的是鲜卑，他的群臣劝谏苻坚，让他杀尽鲜卑人，苻坚不听从。等到淮南战败回来，被慕容冲攻击，逃亡投奔姚长，身死国灭。毛虫之孽。晋武帝太康六年，南阳进献两只脚的老虎，这是毛虫之孽。有见识的人为此作文说五行有亏，金虎失仪，圣主应天，私意何为，说这不是祸乱。金房一传说脚少的是臣下不能胜任。甘宝说虎是阴金，而居于阳位是金兽。南阳是火名，金金进入火，而失去它的形状，是王室祸乱的妖异。六是水术，说水术已经到极点，火邪得以发作，而金受到它的败害。到元康九年开始杀太子，距离此时四年。二七十四是火始终相成之术，从皇帝受命到缅怀太子被废共三十五年。太康九年 荆州进献两只脚的爵。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，四角兽在河间出现，河间王司马昱捕获进献。角是兵器的象征，董仲舒以四角为四方的象征。后来河间王多次联合四方之兵作为祸乱的阶梯，大概就是他的应验。晋怀帝永嘉五年，鼹鼠在鹽陵出现，这是毛虫之孽。郭景淳为此占卜说，这个郡东边的县应当有妖人想要称帝的，也很快自己死掉。后来吴兴徐父作乱，杀死太守袁秀，徐父也很快被消灭，就是他的应验。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，在乐贤堂汇集各州郡的秀才孝廉，有一只墨出现在面前，捕获了他。孙盛说，秀才孝廉是天下的杰出人才，乐贤堂是用来乐养贤才的。晋朝自从丧乱以后，风俗教化衰败，秀才没有测试的才能，孝廉缺乏四行的品质，墨出现在面前，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吧。晋哀帝龙和元年十月甲申，有主进入东海王的宅地，百姓纷纷传言说主入东海地，有见识的人感到奇怪。等到海西公被废为东海王，先送到这个宅地。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，月祠结束后，有兔子在庙堂上行走。兔子是野外生物，而聚集在宗庙的殿堂上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，雍州进献六只脚的獐子，四十五灵王上表称为祥瑞，这是毛虫之孽。宋顺帝生明元年，三头大象渡过蔡州，糟蹋稻谷和原野。公孙渊家有狗戴着帽子和头巾，穿着红色衣服上屋顶，这是犬祸。屋顶是抗阳高危之地，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公孙渊抗阳无上，窃取自尊自高，是狗而戴着帽子。等到他自立为燕王，果然被魏国消灭。魏国侍中殷渠在值夜班的地方，炎热时看见一只白狗，问众人没有人看见。过了一年，他去世了，这近于犬祸。诸葛恪征讨淮南回来，将要朝会，狗拉着他的衣服。诸葛恪说，狗不想让我去吗？回去坐下，过了一会儿又起身，狗又拉着衣服，于是让人赶走狗，就上车入朝而被杀害。晋武帝太康九年，幽州有狗用鼻子在地上走了三百多步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吴郡楼县百姓家中听到地下有狗叫声，掘开看得到雌雄各一只，放回洞中用磨石盖上，隔夜不见了。元帝太兴年间，吴郡府舍又得到两个东西投如此。后来太守张茂被吴兴兵杀死。按夏鼎志说，掘地的狗名叫甲。狮子说，地中有犬名叫地狼，同时而异名。晋惠帝永兴元年，丹阳内史朱奎家的狗生下三只小狗，都没有头。后来朱奎被扬州刺史曹武所杀。晋孝怀帝永嘉五年，吴郡嘉兴张陵家的狗说人话，天下人饿死。晋安帝隆安初年，吴郡之下的狗经常在夜里吠叫，聚集在高桥上。人家的狗数量有限，但吠声很多。有人夜里出去查看，说一只狗假借有两三个头，都向前乱吠。不久，孙恩在吴会作乱，桓玄将要被拜为楚王，已经设置好拜席，群官陪位，桓玄还没出来，有狗来到他的席上，万众等候，没有不惊怪的。桓玄性格猜忌暴虐，最终没有人说话，赶走狗改换席子而已。宋武帝永初二年，京城有狗说人话。文帝元嘉二十九年，吴兴东迁孟惠都的婢女蛮与狗通奸，如同夫妻一整年。孝武帝孝建初年，严俊担任左卫将军，在官署内听到地下有小狗叫声，掘开得到一只黑色小狗，养了很久，后来自己死了。明帝初年，晋安王刘子勋在浔阳建称韦号，柴桑有狗与女人交合，三天不分离。明帝太史年间，莫陵张僧护家的狗生下猪仔，白省白祥。晋武帝太康十年，洛阳宫西夷丘里石头从地里生出，开始高三尺，像香炉的形状，后来像驼背的人，盘踞难以挖掘。按刘向的说法，这是白省。第二年皇帝去世，王室开始骚动，最终导致祸乱灭亡。金房一传说，石头立起来像人，庶民成为天下英雄，这近似了。晋成帝咸康初年，地上生出毛，近于白省。 孙晟认为是民众劳苦的意象。此后胡人灭亡而中原归化，将相都尽心尽力，于是方阵多次更换，边数仍迁移，都拥戴不取，动辄有万人之数。期间征伐征赋，劳役没有安宁的年份，天下扰动，民众因疲劳而怨恨。咸康三年六月，地上生毛。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五月，京都地上生毛。到四年而低贼攻打襄阳，包围彭城，进向广陵，征戍不断出兵，战事连绵不减。太元十四年四月，京都地上生毛。这时苻坚灭亡之后，金营谋划多事。太元十七年四月，地上生毛。晋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，地上生毛，有的白有的黑。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，江陵地上生毛。此后江陵被袭击，交战多次。晋安帝义熙三年三月，地上生白毛。义熙十年三月，地上生白毛。第二年王世熙讨司马修之，又第二年向北扫平关落。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，陨石落在寿光。按左氏传，陨石是星。刘歆说庶民只有星陨落在宋国，象征宋襄公将得到诸侯而不得善终。秦始皇时有陨石，班固认为时是阴类，又是白祥，臣子将危害君王。此后司马氏得政。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，陨石落在温县和河阳县各两块。太康六年正月，陨石落在温县三块。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，星陨落在肥乡一块。咸和九年正月，陨石落在凉州。吴国孙亮五凤二年五月，阳羡县李里山大石自己站立。按《经房易传》说，是术士成为天子的祥瑞。其中解释说，石立于山是同姓，立于平地是异姓。甘宝认为孙浩继承被废之家的位置就是他的应验。有人说这是孙修被立为帝的祥瑞。晋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，有石头生在遗年里。晋惠帝永康元年，襄阳郡上奏说得到明石，撞击他，声音传到七八里外。晋惠帝泰安元年，丹阳湖熟县下驾湖有大石头漂浮二百步而登岸，百姓惊叫，互相告诉说石头来了。甘宝说不久有石兵进入建业。晋武帝太始八年五月，蜀地天上落下白毛，这是白祥。当时益州刺史黄甫彦冒暑热征伐汶山湖，从事和吕坚决建阻不听。衙门张宏等人利用众人的怨恨，诬陷黄甫彦谋反，杀害了他。经房易传说前乐后忧，绝妖天与雨。又说邪人进，邪人逃，天与毛。一妖说天与毛雨，贵人出走。三种占卜都应验了。晋惠帝永宁元年，齐王司马炯举义军，军中有小孩出现在襄城繁昌县，年龄八岁，头发身体全是白的，颇能占卜，在红范中就是白祥。晋朝车骑大将军东瀛王司马腾从滨州迁镇邺城，行军驻扎在真定。当时长期积雪，而门前几尺地方唯独消融，司马腾感到奇怪而挖掘他，得到御马高约一尺，口齿有缺损。司马腾认为马是国姓，上宋作为祥瑞，但评论的人都说马没有齿就不能吃东西，是妖祥的征兆，衰亡的征象。按占卜这是白祥。此后司马腾被吉桑所杀，而晋氏于是灭亡。宋文帝元嘉年间，徐湛之担任丹阳尹，夜里西门内有像白卷一样的气，指向西南长几十丈，又有白光覆盖房屋，过了很久才旋转加速然后消失，这是白色祥瑞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邓婉在浔阳种的紫花都变成了白色，这是白色灾异。穆青犯金，魏齐王正七末年，河南营李胜修缮官署，有小木料击落下来，砸中伏尸虎的脖梗，将其截断，这是穆青犯金。李胜十天后就败亡了。晋惠帝元康八年三月，焦煤坛的石头从中裂开成两半，这是穆青犯金。焦煤坛是求子的神位，无故自行毁坏，是太子将有危险的妖异之兆。第二年闵怀太子被废黜而死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，谢安出镇广陵，刚出发到石头城， 战鼓和锣无故自行破裂。这是木侵犯金的意象。天意好像是说，谢安空有经营谋略的名声，最终没有实际成就，是争鼓无用的征兆。八月，谢安因病返回，当月去世。